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美国西部时间的11点02分，那我们今天的西城夜话在这里准时的跟大家又在空中相遇了。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乐，主要原因就是有两位特别活泼好动的美女嘉宾，那就不卖关子了，先让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从这位黄头发的开始。
大家好，叫 Rosa， 是 UW 的学生。
嗯哼，还有一位。
大家好，我叫 Tori， 我也是 UW 的学生。
哎，这么简单，我还要你们介绍干嘛呢？介绍一些详细的、更详细的内容，还是你们不愿意透露你们的身份？不过没有关系，还是切入重点吧。我觉得，跟今天的话题最有关系的，应该是从你们的年轻的时候开始讲。当然，你们现在还年轻了，我的意思是更年轻的时候，高中。今天的话题是你们的，高中生活。那所以你们是一个叫做 The Greer School， 是吗？
对。
来介绍一下这个，在你们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是一个很奇葩的学校，来介绍一下，还是我听错了？我看到 Tori 惊愕的眼神。
这个我们说他奇葩是因为我们非常的爱他，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奇葩，但是别人应该不能说他是为奇葩的学校。
达人先道个歉。对，你们跟我说的时候说这个学校是你们的非常怀念非常喜欢的一个学校，你们在里面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几年的时光，那之后呢又漂洋过海，不对，应该是横穿美国大陆来到了我们的西部来上大学，所以你们，我从你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你们对那个学校是非常怀念的，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是我们到美国的第一印象，所以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美国，然后让我们认识了，怎么说呢，就是让我们对美国有了一定的了解吧，然后也是怎么说，也是我们两个友谊的基础，而且我们在那儿也建立了就是认识了天南地北很多的朋友。
那你刚才说是你来美国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描述一下那个时候的感觉。
特别的荒凉。我们当时在东部 Pennsylvania 的一个靠近，我们称之为尼姑庵。
尼姑庵。
对、
啊、
因为是在一个山里面，然后我们学高中是初中加上高中，然后一共是200多个人的私立学校。
哇，
全都是女生。然后
只有200多个人吗？那么大一个学校。
对，就5、6个年级就200多个人，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认识对方。
啊，挺好的。
所以每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都知道。
传得特别快。
对。而且女生嘴巴又大。
对，女校嘛。哎，那达人对女校还是觉得特别的生疏啊，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活的女校，所以可能觉得跟我们描述一下吧，女校是一个什么状况？真的是一个男的都没有吗？
有男老师，不过男老师要不就是老头子，要不就是结婚了，
所以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必须没关系。
那是有男厕所的吗？
有。
有吗？那是不是比女厕所少得多？
没有。
回答的那么真的是男女平等。
对，但是我们宿舍里就是因为只有女生嘛，宿舍里就是我们是4个人用一个厕所，就
是、但
是
两个房间就是中间由厕所隔开来，所以说是4个人需要一个厕所，但是其实是2人房，然后不是像一些宿舍里是上下层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床，然后独立的书桌和衣柜。
其实咱对这些不感兴趣了，因为这是每个学校都一样的，所以还有别的觉得女校特别让达人觉得奇葩的地方吗？
其实女校对男生来说应该是天堂了，而且像我们学校，我觉得200个女生就是质量高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就是女校里因为只有女生，大家平时都不注意打扮，所以你就能看
到
那些女生
一面，
对，最原本的样子。而且那时候大家还是初高中生嘛，都比较青涩，看起来都比较可爱吧。
那其实这个天堂啊是男生免进的，所以这个天堂就想都不要想了。
但当时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有一个儿子，
天天去串门。
哦，是的，他天天每天晚饭过来吃，因为他儿子是在当地一个公立高中上的。
啊，
但是呢，就是他晚上会回来，因为那个老师就住在我们学校旁边。
嗯，
然后所以他儿子每天都过来吃晚饭，一过来，然后就被一群女生包围了。
因为这个老师是法国加拿大人，然后他的妻子是韩国人，嗯、所以儿子是个混血，
啊、长得特别帅是吧？
对，然后还符合蛮多人的口味。
不过也
是符合你们的口味吗？
没有
没有，不过也是男生实在是太少了，所以
对
很有市场。
是雄性的进去都会被包围是吗？
应该是这样。
好，下次呢改天去串串门，大人也。
我们可以给你当导游。但是不过我们毕业也有点久了，所以但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女生就是基本上都挺抢手的，除了我们俩。
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
有反对意见，你们俩应该不会不抢手。嗯
啊，这个话题就跳过了。
好，下一个话题。那嗯，我们聊了一下关于女校的一些背景知识啊。那这个学校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呢？
啊，我们学校是一个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
嗯，
外国人多。
对美国人来说的外国人比较多，所以像中国人、我们当时在格瑞尔的时候，中国人有四分之一，墨西哥人有四分之一，
嗯，
韩国人有四分之一，
那还有美国人吗？
四分之一的美国人
啊、哦，
当然还有一些少数的欧洲人啊，或者是非洲的也有，
还有越南人，
越南对，还有很多，就是但是别的国家比较少数、
他们都是可以用手指加脚趾数出来的是吧？
对，
是。手指就够了，
手指就够了。所以在那儿中国人会抱团吗？
啊、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因为毕竟吃的东西也一样，啊、文化也一样，说我们小时候看过动画片听过的歌都一样。
对对对，
你要跟越南人分享也很难吧？
对，是的。
你可以跟他们分享春卷啊，他们也有春卷啊。
对，
还有越南粉。
对
对。不过当时我们好像就是我们暑假，因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学校会组织夏令营，
嗯，
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就是 international food， 就是每个国家学生会做自己国家的菜来给大家吃。
啊、potluck。
对、然后我们当时越南人给我们吃的就是越南春卷。
对，然后他们非要说那是春卷，然后我们就要跟他们争起来。
我们都觉得不是。
你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也有春卷吗？
我们做了什么我给忘了。
我觉得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肯定做了很丰盛的一道，
对，
一道盛宴是吗？
我觉得因为我们其中有
麻婆豆腐，
嗯，有同学家里就是开餐馆的
啊，
所以算大厨，从小就吃啊做啊，
对，
所以就让他们录了一首。
对，然后每年春节都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盛大，就是我们学校平时吃都是，美国菜加上墨西哥菜，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墨西哥人。
对，
然后但是到了春节的时候，他就让中国学生自己做。我记得那时候印象特别深，是有一个同学他做了一道番茄炒蛋。我们哇、
哎，那可是国菜啊！
大家都等着吃番茄炒蛋，但是因为我们在帮忙，等我们帮完了，我们想去吃，已经被抢光了，我一口都没吃。
我记得还有三杯鸡和葱油饼。
啊，真的是出国在外，是不是都挺锻炼手艺的呀？
啊，其实是的，毕竟啊，就是你想吃的时候没办法，你只能自己
做，对，只能自己
做。但是我们当时也没有厨房，也没那个条件。
所以呢？你们平时如果想吃的
话，一年就等这一次。
真的吗？那么痛苦，怪不得来西雅图了。西雅图华人特别多，我觉得你们在这儿可以大饱口福了。
啊，是的，这里餐馆也比较好吃。
对，而且我觉得 UW 也是在一个地方很好的地方，旁边有很多的中餐馆，很多的餐馆呢，在去 downtown 或者是 Bellevue 有很多餐馆，中国餐馆的地方也特别的方便，所以你们在这儿好好养身子。
对，我们
把那两年的都吃回来。
我们当时学校还特别不方便。
对，
在山上是吧？刚才说的，
所以距离啊，去超市啊，什么都比较远。
嗯，
去大一点的城镇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大学在山上比较多，怎么高中也会在山上呢？
所以说才是尼姑庵嘛，特别适合读书。对，
所以你们的读书都很认真喽？
啊，其实是的，我们其实高中不要说国内高三压力大，我们读书也是比较辛苦的。
嗯，是这样。
但也算比较轻松了，就是感觉国内的同学要准备高考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每天在做大量的复习卷啊什么，但是像我美国这边读高中的话，十二年级他们就把 SAT 考好就好了，然后十二年级基本上都在玩
啊。
下半学期
上半学期因为有的同学还要准备申请啊，然后 AP 啊什么的考试，所以说还稍微忙一点，但是合理的运用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嗯，这是过来人的 tips。
我觉得主要是压力的来源不一样吧。
嗯，那其实我对美国的高中生活是挺好奇的，他们是像中国一样把学习占很大的比重吗？
不是。
还是主要是玩 party？
也不是。
那还有什么活动呢？
还有很多课外的活动啊，因为像我们就会每天上课上到2:30左右，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的做活动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它很随便，你可以选择跳舞啊、乐队啊，嗯，还有各种体育活动。我们学校还有骑马，有那个马术队，他们会去参加比赛，而且我们学校这个蛮强的。然后还有别的，有时候可以带你出去打保龄球，然后或者带你，反正学校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排球队啊什么的，足球队都有。
嗯，
就是不像国内的体育课，就是给你定死了，他的体育课就等于像，就是自选的那种。
对，而且中国的体育课还要被霸占，被班主任霸占。
他们这里就不行，他们是强制你上体育课，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你很，就是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美国人特别的能认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嗯，对，而且他们也很重，很重视你自己兴趣的培养。他们觉得你不喜欢做，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做？
对，
这种感觉。
可能很多女生在国内不喜欢跑步，也是要被逼着去跑3000米，所以跑到吐的，跑到晕的，我都见过。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学校因为跳舞还算比较特长，因为我们学校跳舞也挺厉害的。
嗯，
然后但是他就是不要求你有跳舞基础，不像国内，如果你想去跳舞，你可能就说我要从小就压过腿啊，
对，
练过功啊，然后学过芭蕾什么的。但是在我们学校的时候，你就是有些美国人他们身材都特别不好，但是他们去跳，那个老师也特别鼓励他们，就一般都能就是让他们成功的学会一个舞，然后最后进行一个表演。
啊，其实我刚听这个故事，哎，我觉得 Tori 在夸自己吧。
我还没说我学跳舞了呢。
对，因为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应该是互相的夸奖，觉得对方都是多才多艺，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的，所以，我了解到是 Tori 是跳舞的，是在跳舞的时候参加很多表演是吗？那。
还好
的 Rosa 也参加了乐队，是吹黑管的吗？是吗？
对的。
那聊一聊你这两个社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中国的高中甚至是中国的大学，这样的社团都不是特别的普遍，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新奇的对我们来说。
其实他们也不算个社团，他们就是像 Rosa 吹黑管那个就是学校的管乐队了，然后我那个也是，就是其实强制的体育课，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学校因为总共才200个人，所以我觉得小学校好，就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
嗯，
学校尽量给大家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
对，
让 Rosa 自己说吧，那个乐队的。
对，刚才 Rosa 特别不满，你怎么抢我话茬？
对吧、
哎？昨天我看了，美国总统的辩论，我就知道主持人不应该偏袒。来，轮到 Rosa。
但是因为管乐队我在国内也参加过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形式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需要抽空的时候找出一起的时间，然后大家一起练习，然后老师固定一段时间就会给你新的乐谱，然后到一定的时间再进行总结的演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觉得都差不多，主要看老师嘛，老师都很 nice， 所以就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准备好就行了。然后我们跳舞和乐队经常会有结合，就会在学期年度结束的时候组织一场音乐剧。
嗯，所以你们都参加过大型的表演是吗？
也不算太大型吧。但是就是我们那一场做的还是挺完整的。我们上次做的一场就是，其实现在百老汇也在演那个芝加哥，然后我们就是把他的台词都偷过来了。然后
我们是买了
买过来，我就偷打引号，
打引号，引号听众看不到。
对，然后我们就是乐谱也是，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原原本本翻演了一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的版本。其实我觉得演的还是挺好的。
嗯，我们反正经常是自娱自乐。
嗯，对，然后
挺好的。
来看都是什么家长啊，然后一些舞蹈老师，因为我们那个舞蹈老师 他挺牛的，他以前是百老汇的嘛。
啊、哦，
他后来退役了，他后来因为腿受伤了就退役了，所以他也认识不少那里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邀请他们来看。然后我们学校因为那个老师比较牛，所以经常会举行一些舞蹈的比赛啊什么的。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来美国对我们来很大，对来美国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我觉得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去发掘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这件事情上。
对，这是不是可以说是美国高中他培养学生的一个目的呢？
我觉得也是，就是发掘你自己的潜能吧。
嗯，
但是你在国内锻炼出来的那个意志力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经过高考的真的是人生提升一个档次啊。
对，感觉没有经历高考有点人生不太完整。
对，有些遗憾，跟国内同学可能会有代沟。
不过也还好了，现在出国也算是大潮了。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那时候读高中啊其实挺欢乐的，在学习之余也有很多的朋友可以一起出去疯一疯，来违反一下校规，来一起做一些可能高中生觉得不太好的事情。那当然了，高考也是一个大坎儿。我们在高考经历过那三天之后，觉得真的是心智上成熟了许多。
对，而且像那种一起经历过高考的战友，那种战友情像我们就错过了。
战友情，哎呀，这里当然真有个故事要说。那个时候高考以前嘛，我们都会住在学校旁边一个叫高考村的地方，是自己起的名字。那我们在那个应该是一个村庄，我们学校在郊区嘛，那有很多的同学都会住在一起，住在一栋楼里面。那在学习之余都会出去溜出去，背着父母背着老师去打打游戏，去打打台球，所以啊也是挺欢乐的一段日子。当然了，最后也是通过高考来结成了那样一个我觉得永远都不会解散的一个联盟。是的，那哎，刚才达人忍不住抒发了自己的一些关于高中的情感，那还是回来讲你们吧。刚才你们说你们在美国的校园都在放学之后参加很多社团来培养自己的兴趣，那来聊聊其他同学怎么样？其他的同学在那个学校里面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是说除了你们这样的有一些成就，那包括其他的中国人和其他的一些外国人，他们是怎么过高中生活的？会有不一样吗？看见两位姑娘都特别的
会有不一样啊。就是美国人也分很努力学习的和来玩的嘛，因为像一些如果是一般正常的美国学生，也不是说正常，就是一般的美国学生可能会比较选择去那种 public 公立
的
学校进行学习嘛，因为这个样子他们不需要交太多的学费。
嗯，
然后进我们这个私立学校的话就要付很多学费。这样我觉得家长主要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也是想让他们接触更多的文化，然后另外也是由于家长对孩子的不放心，因为有一些还是比较有问题的孩子
啊，有一些在以前的学习中有一些不良记录吗？还是
对，有的话会有不良记录啊。
是不是因为公立的私立的学校他们接受到的关注度更大，可能更小班化，
然后加上我们学校在山里又是女校，所以
就不容易出乱子。
对，
管的也比较严嘛，像什么男女关系啊就不会那么乱嘛，
就特别的清楚。
对
对，而且就女校的话女生交往起来特别简单，就没有那么多
对
像肥皂剧里那种什么勾心斗角乱七八糟的事。
而且不用打扮是吗？
是的，不用打扮。
省了很多时间可以出来学习，甚至是从事自己的喜欢的活动。
对，而且你特别就早上能看到那些
穿着睡衣上课
披头散发的，就是因为起床起晚了嘛，就早饭也来不及吃就冲下来，因为我们每天早上有一个集合的时间
啊，
所以就不能迟
到。
我们学校管得挺严的，然后也不能随便出去过夜啊。对，所以有些家长会把学生他们的孩子放到我们学校来管
啊。是这样。
嗯，
所以这是私立学校的一些特点。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学校的特点
啊。你们学校特别严？
但没有，也不算最严，因为还有一些宗教性的学校嘛，或者是军事化管理的学校。
哦，对对对，
那就更严了。
嗯，
对，像我们学校不严的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校服没有，我们每天可以随便穿。
美国的学校有校服吗？
有。
是吗？
有些学校有
制服，然后有的学校还要穿高跟鞋，就是女生。
嗯，
像我们学校就拖鞋都可以。
对，当时我有被一个教会学校录取，我被他们的教规给吓到了，一个每天连袜子穿多高他们都有规定。
是吗？
嗯，不行的话他们还有那种会跑步，罚你跑步跑很多圈，然后天天在那儿通过这些方法让你记住这些教训，这个样子。
那出来还是女学生，都是女兵吧那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还是我觉得挺适合，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挺运气的，去这个学校没有接受，就是没有受太多折磨吧，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收获了比较多。
嗯，对，
啊，对，
听你讲。
嗯，然后哎，我刚才说什么给忘了。
那我继续，你先想一想。嗯，聊一聊你们学校的一些精彩的活动吧。我觉得高中，尤其是美国的高中，除了 party 之外，嗯，肯定还有很多，比如自己的学生组织的活动，或者像是一些自己特别的节日，有吗？
有啊，有很多节日，我们会有很多比较特别的，就是日子，比如我们会自己给自己定一个主题，比如说今天是睡衣日啊，所有的学生就要穿着睡衣来学校上课，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就不用换衣服了，直接下来，然后开始早会，然后教师也会非常的积极和配合啊，他们就也全都穿着睡衣，而且都是打扮得更奇怪的这个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奇怪的疯狂头发的日子啊，就是大家用各种各样的造型啊，发胶啊，就用到一切可利用资源，然后把自己的头发弄得很奇怪，然后越奇怪越好。
那很有意思。
我记得 Rosa 那时候扎了两个辫子，
我觉得那叫乡村非主流。
对，然后我们还有挺多那时候的照片呢，其实现在看看都挺有意思
啊。现在开始，那要不互相爆个料，咱在这特批。
可以爆别人的料。我们有个数学老师，他是光头，然后他就会在那一天戴个假发，然后是一种女性的假发，然后大概到肩膀这么长吧，然后还有着平刘海，然后还是粉色的这个样子，然后特别搞笑。
那是叫什么头发日吗？
对，那是什么疯狂头发日。他就自己没有头发他就没有办法搞嘛。
对对对，
然后就想办法用假发这样子。
对，就是美国老师他们特别玩得开，就特别就是美很典型的美国人的性格嘛，他们就是跟学生完全玩在一起。像我们那个光头的数学老师，他其实已经有70岁了，60几吧。
嗯，我觉得这是美国人一个挺好的特点，他们不管多少岁都特别开朗，特别的能够融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其他人的人群中。所以
对，像那时候我们上数学课的时候，我们像国内我们一般未知数都是 XYZ，他就会画爱心，画五角星什么的，就那种，就是数学课变得特别活泼。
会对你的理解产生一些困扰吗？
不会了，我们是中国人。
哦，对，中国人数学不怕。
对，然后像我们那时候还有就是比较，比如说那种比较传统的节日，像万圣节，就是我们大家肯定都会打扮成各种东西。然后我们当时就比较普通了，我们当时就只是打扮成女巫什么的。
那还有些奇怪的人打扮成
什么？对，美国人就他们就比较有创意，有的是打扮成了培根和煎蛋，
这都可以
一个组合。
对，这很可爱的。
他们抱在一起上场吗？
不，他们是配合上场，因为早餐嘛，培根和煎蛋。就是我们是有那个就是像 costume 大赛的，就是
比赛一下，
那个怎么说，就是
制服大赛。
嗯，对，类似的吧。然后化妆比赛就是那种。然后我记得我们老师组合是保龄球组合，
对，
就是
超酷的。
有一个老师是球，其他老师都是那个，
就是保龄球的那个。
哦，是吗？然后老师滚过去，去砸那些，
没有空间给他们滚。然后我们有一个越南同学，他特别省，他没有用钱买衣服，他就是用纸巾，就是卷筒纸包了一圈，就是木乃伊，但是特别像，就是做的特别好。
我还记得有一个韩国同学，他把自己搞成一个热狗，笑死了。那天所有人都想跟他合照，因为实在太像个热狗了。
对啊，真的，我都没想到在万圣节可以打扮成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
而且我们都是这么上课的。
是吗？
对，我们就所以就是200个人可能小团体吧，就大家都很有默契，反正就做什么了也没关系嘛。
光是只有女生挺不错的。像是我有男生，如果街上或者是校园里有很多女生的话，真不敢穿的稀奇古怪去抽血。
我觉得可能也是文化不一样吧，像他们就觉得就是应该穿的稀奇古怪，越抢眼越好嘛。
啊，不过我觉得其实 如果都是男生的话，我不穿出去都行。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当然没有那么疯狂。
对女校来说，这个太 shock 了。
那好的，那聊了这么久，我们的，要不要来听一首歌呢？聊得也累了，我们喝口水，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接下来一首，是达人选的，来自一首魏如萱她的《没有星期五的无人岛》，一首挺奇怪的歌。行，我们听完之后再来聊一聊这首歌，来继续聊我们今天的那些话题，一起来听吧。
我想我是鹿冰群，只有星期五可以漂流在只有星期五的无人岛。我想我是鹿冰群，漂流久久又漂流，却忘记是深深满足。世界无解，当你若无其事登上我踩着我的无人岛，成了你的无人岛，没有杨柳日海鸟，或者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星期五，孤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如果您在西雅图旅游购物需要用车，需要机场接送，找专业教练学车，又或是想找可信赖的购车专家，买到您心仪的爱车，租到您需要的用车，找人帮您小型搬家，那就来吧。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是西雅图地区最大华人汽车公司，最优质的产品，最周到的服务，最合理的价格，为在异国他乡的华人们提供服务。快拨打热线206-953-6788，生活就是一场旅行，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您出行的好伙伴，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回来，我们的西城夜话，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11:32，刚过了我们的半点报时啊和广告。那接下来呢，我们啊今天的话题是两个美女的美女在这里聊他们的高中生活，他们是来自一个女校，所以聊得特别精彩，都是当然没有听过的精彩的故事。那半点之前我们聊到了万圣节，你们特别特别的有创意的来过完了一个个万圣节，让达人也特别的羡慕，也特别的觉得啊有才可取，让以后的万圣节可能达人也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来啊哈哈。对，我们的 Tori 在旁边已经开始用他的手势来嘲笑我了。那刚才其实放歌的时候啊，他们也告诉我说在他们学校有很多的娱乐活动是他们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或者说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的。他们有一些迷茫的看着我。
有娱乐活动，但是不知道指的是包括活动吗？是像课外活动那种，还是指比较就是平时下了课晚上在家里干什么？
都可以啊，选喜欢的讲，只要乐就行。
啊，我们学校在我们这一年刚刚办了一个排球队啊，就是
排球队，
代表学校的，然后我们全都是零基础的人，
是吗？
报名参加。然后学校把我们都录了。
真的吗？那我想先知道战绩怎么样。
绝对的
怎么样？
不出意料。
不出意料。
对，就我们打了将近20场比赛吧。最后反正都输了。
都输了。
对，就没有
赢的。但是我们进步很大。
但我们进步很大。就我们第一次是跟 Penn State 的宾州州立的。
大学吗？
大学，我记得是好像。
是吗？那不容易、啊。
那应该不是。那就宾州哪个州立的高中吧，
某个公
对
高中
跟他们比赛，他们是我们那一边东部比较强的学校，我们第一次跟他们打，应该是连球都没有接住或者什么，刚开始就基本上都是发球就失误了，然后后来我们的最后一场比赛也是跟他们打的，他们整个也是对我们刮目相
看、有始有终是吧？
对，
那最后你们是进步了吗？
就是、进步了。我们至少能
碰到球了吗？
当然碰到球了。就可能打回去再打过来可以打个一两个来回了
啊，真的不错。
而且我们也拿分了那一场。
对，像第一次就输得很惨
啊，
但可惜我们第二年就毕业了，
所以
就没有继续待下去，
也不用把耻辱留在学校。
这也不算耻辱吧，也算个经历了。
对，
那接下来是要转移话题还是要说说你们进步的过程？
当然是转移话题。
我倒想听听你们进步的过程。哎，你们俩都在排球队里面吗？
对的，
我坐板凳。
我是打那个什么中文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像 outsider， 就是刚开始你先要负责接球，然后你把它就是第二个人会负责把球垫起来，然后我还要再跑一个位置，然后再把球扣下去，这个样子。
啊，说的真是太清楚了。
因为我们是不知道专业术语。
对，就真的都是菜鸟，刚开始接触那个。
哎 ，Tori， 来聊聊你的板凳的经历吧。
啊，因为我嗓门比较大，坐板凳其实也是很适合我的。
啊，
我就当啦啦队呗。
啦啦队还是指挥？
那没有，因为我们学校有专业的啦啦队，但是我嗓子最大了，所以我就在那儿帮他们。
怎么不招你呢？啦啦队？
因为我都在排球队嘛。他们啦啦队就美国的啦啦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要排练的，就是还会上去跳舞，
也得练，
有口号，
还要翻跟头，
对
啊，
比较高档。
是的
是
的，是
如果你看 NBA 那些比赛的话，他们中间应该也有那种
是的， 我看过我们学校 UW 的比赛，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表演。
就那些啦啦队一般大学里就不一样了，一般啦啦队只收美女，不会随便收人。
哦，是这样。那高中
哦，我们还有就别的比较随，就比较日常的那种活动，像我们
终于把话题岔开了。
像我们也会，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很想唱 K 嘛，但是我们是，就你想我们去最近的
KTV 吗？
对，我们最近的超，我们那个趟根本就没有 KTV， 就一个小镇，我们去最近的沃尔玛都要40分钟
开车。
对，然后就 KTV 是什么我估计美国人都不知道嘛，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做 KTV，
自己做，
就从网上下载，载完了之后一开始只是在房间里唱一下，然后有时候自己录下来听一听，特别好笑，因为我们有的同学走调特别严重，但是又特别爱唱那种，然后我们就喜欢录下来，然后大家他就是录完了我们大家一起听。后来高级了嘛，后来我们就开动脑筋，在我们走之前我弄了一个，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弄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个专门看电影的房间，然后我们就把它借过来，然后就像因为它是沙发，所以就好像现在国内 KTV 那种包厢一样，然后它有一个电视，然后我们舞台倒是没有，那 KTV 里也没有舞台嘛，然后我们就是从那个 Rosa 他们那个乐队借了两个大的音响，然后我有一次买麦克风的时候买错了，就买了那种特别高档的麦克风，就只能插在音响里面，然后我们就插了进去，之后我们就唱了一个下午，还是挺开心的。
啊，
伴奏带嘛，就是然后就等于跟 KTV 一模一样，然后还有字幕显示，然后就跟着唱，这样
就是歌库有限而已。
喜欢什么宰什么。
对，
我觉得这样的回忆其实比我们以前去 KTV 又花钱又花精力去跑那么远的地方要值得回忆的多，
但是唱的机会少，因为你要花好多时间准备。哦，
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样活动有，即使是准备的时候我觉得也会留下很美好的回忆吧。那现在那些朋友，唱 K 的朋友还有联系吗？
我们跟其实我们只要，因为我们学校太小了，所以每个人都认识，所以我们其实只要记得的人我们都还是有联系的。
基本上中国人总归不说啦，联系的还是很紧密的，但是他们很多人都留在了东部。因为本来就在东部嘛，又那边学校比较多选择，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来到了西部，所以说还是有点距离的飞过去。
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在华大，然后他其实是很明显受格瑞影响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以前就是来格瑞读的时候他没有跳舞基础吧。
他有，他学民族舞的。
哦，他学了，但他没有就学很久嘛，但是他在格瑞念了2年之后，他现在就是是 my 就是
去百老汇了。
没有没有，他现在就是修了那个跳舞蹈这个副业，就是 minor。对，
minor 真不简单。
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肯定是老师的鼓励对他很重要。
对，而且当时就他也培养了他的兴趣嘛，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期末的时候有每一年就是给我们毕业应届毕业生一场就是表演类似的，然后他跳了一个西藏舞。
啊，是吗？
当时对，然后给外国人也很深的印象。所以其实像我们在那个学校待了就知道，其实中国文化是很需要传播的，我们自己觉得没什么，但是外国人每次看到都会觉得非常的厉害。对，他们都会觉得这太精彩了，就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他们就觉得世界很神奇。
哎，是的，我觉得说的挺对的，我们来这边以后可能都想在最初的阶段一个劲儿的去融入这边的文化，可能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一些思想都放在一边先了，所以当融入以后我觉得应该是时候把他们都拿起来了。对，那然后再说回到你们那个，不是排球不要慌。我觉得一点基础都没有，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在一个 学校里面能够重新开始，被老师和其他的观看的人所接受，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也是美国教育的一个挺鼓励人的一个地方呢？他们会给你很多的自信，是这样吗？
是啊，然后特别明显的是像，我们就是有些美国学生，他们有一些就是有些先天的缺陷，就是有些人，我不知道，就是他们可能在以前学校里，我觉得可能都是受歧视的那种吧。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确就是也有点缺陷吧，但是这边老师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有些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每个人就是会讲念感言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去上大学，他觉得自己反正就是一个差学生， 反正就是考不上大学的那种。但是就是他来我们学校以后，很多老师就是对他也很好，然后也给他很正确的引导，让他也觉得上大学的确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选择，他最后也是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学校。
嗯，挺感人的一个故事。
我们也有那种同学，就是可能性格有问题吧，就还有那种一直很烦的，就一直说就说不清。
是像 Tori 这样的吗？
那倒不是，他还能停一停。
开玩笑。
没关系。
Tori 既是会说又招人喜欢，是这样的。
谢谢你。
然后老师就会一直很耐心的辅导啊，也不会就是嫌他烦这个样子。
对，我们老师就是就算你天资再不够聪颖，他也会很耐心的教你。然后特别像我们那个数学老师，我记得当时就是其实我们当时在国内就是相当于高二的时候，然后我们跟一些高三学生一起上，因为我们中国人数学上的比较高级嘛。
对。
然后我们上的是，其实我们当时上的已经是那个微积分了，然后那些外国人其实他们已经你要毕业了，他们不是很在乎，他们就随便上一上嘛。然后我们的老师也是平时上课会跟他们多聊天啊什么，他也知道他们不在乎。就我觉得美国人他们就压力可能也是因为升学压力比没有国内那么大嘛，但是也的确我觉得教了该教的东西那种。
对，所以你们是听你们的话应该是肯定没有后悔能够在高中就来到美国来加入这样一个让你们觉得很奇葩又喜欢的学校，是这样。
除了没有经历高考。
对，那是唯一的遗憾了。那
是挺遗憾的。
哎，聊一聊你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每个学校或者每一个班级每一段时光都会有一个时间点或者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在以后任何的时候想起来都会觉得刻骨铭心。
其实啊，我觉得首先是这两年都很难忘，但是如果最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就毕业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在毕业的时候就会像一个盛大的婚礼一样。
是吗？一
个
婚礼。
每个学生都每个毕业生都会穿婚纱。
没有男生的婚礼吗？
没有，
没有男生的婚礼。所以就好像我们学校在嫁女儿一样，嫁一排女儿。然后
怎么让我去当男生呢？
但是当时也来了，的确来了很多男生嘛。有的同学会带他们男朋友，或者是家里的兄弟姐妹。
插一句话，他们哪儿找的男朋友？
我们学校有时候会就是联谊，就是跟附近的可能是两三个小时车距的男生学校男校举行 party 这样子，然后通常是会邀请3到4个学校的男校的学生过来，然后
够用吗？
够，女生都很害羞。男生都在那儿成群结队的自己聊天。这个，哎，我觉
得是肯定是女生跟女生待久了，所以跟男生交流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男生也很害羞。
对，可能他们一下子
是男校来的吗？
对，
那肯定也是男生跟男生待久了。
我觉得是。
我觉得还是混在一起比较好。
看吧，我当时选择女校就是因为我觉得
不用打扮方便，
是我担心危险，我觉得女校比较安全，所以我就选了女校。
啊，
就也不用考虑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嘛，因为我也不知道美国男生是什么样的。
对，嗯。
然后我就主要是从安全的方面考虑。
没选错。
谢谢。
哎，那刚才，Rosa 说到的男校跟女校联谊是个什么状况？
就
是会产生一些结果吗？
会啊，会啊。啊，我可以爆个料。
是吗？哎，我看见
我们
Tori 已经倒下了。
我们 Tori 同学在联谊之前就认识了一个男校的同学。
然后呢？
然后联谊的时候，是联谊认识的，反正就是认识了。
哎 ，Tori， 离话筒近一点，你可以直接告诉听众朋友们。
对，第一人称讲的故事。
他还算是我初恋男友。
真的吗？
好害羞啊，听不下去，
脸都红了，连眼镜都变粉红了。
然后就是啊，我们是在第一次联谊的时候，那时候我是高二嘛认识的，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做朋友，但是。就是大家做朋友做朋友做着做着，有一次我去，他是北京人，所以有一次我去北京的时候，像我们可能大家都是在美国留学的高中生，所以友谊就比较坚固嘛，所以我们如果去北京玩他都会照应我们一下什么的，反正大家玩久了就玩出感情了，然后我们后来交往了有2年吧，1年多。
过程呢？我们要听过程
啊。过程啊？什么过程？
就是 给大家一些 tips， 在女校的同学们应该怎么找男朋友？
好，我要帮他解围。
好的。
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party 嘛，就大家聊聊天，管得还是蛮严的，因为那个时候岁数不到，美国是有明令不到21岁不能喝酒的嘛，但也要看各州的法律，所以是也不会喝酒，就是喝点饮料啊什么的，喝点茶，然后喝点饮料，然后有什么主题，每一次 party 都会有自己的主题，有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是在湖边搭了一个大的棚子，然后是在棚子里面就有很多吃的，然后就是边吃边玩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有一天晚上是赌博，
赌场，
我们没有真的说进行一些赌博啊什么的，就是但是它的装饰，
赌苹果赌梨子吗？
没有啦，它就是装饰品，就是那个主题嘛，全都是一些骰子啊、牌啊，然后筹码什么的，然后大家也就搞得就是感觉怎么说，就是穿金戴银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感觉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挺值得怀念的，刚刚其实他说的毕业典礼还没有说完，然后
继续。
这个让他说，我想说另外一个。
好的，
你先说吧，我知道你要说。
我们还有一，真的知道，我们还有一个 senior trip，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酷。
哦，那个太棒了。
是，跟我解释一下什么叫 senior trip？
毕业旅行。
对
啊，
我们会毕业旅行，在争取到所有学生家长的同意之后，老师让我们家长签了名之后，带我们
就不管你的死活了，
没有啦，他就是确保我们的安全。然后那一次，我们那一年是去了佛罗里达的迪士尼和环球影城，我们去了大概三天到一周，反正就玩得非常疯，因为是包夜的，就是晚上给所有的就是12年级的学生参加，
就是，
不用排队是吗？
只有学生和老师，
想玩什么玩什么，
只有应届毕业生，
只有应届毕业生，而且是其实那个时候是整个佛罗里达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参加，然后我们学校就是
申请去，
让我们也进去参加，然后我们就住在迪士尼村啊什么里面的，然后每天我们等于说白天它还是开放给大众的，但是晚上就完全
是
开放
给，就是，你们
的天下，对，就是从第一天我记得是从8点还是10点，反正都是玩到2-3点，从来没有玩的那么爽过，又不用排队，然后大家又很嗨，你知道吗？
我们有几个过山车都坐了好几次，
对，
坐到吐为止。
哎，真的是，你们这样的故事肯定羡煞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尤其是那些排队排到吐的，他们肯定羡慕你
们
坐过山车坐到吐。
对，他们国内的其实毕业旅行也很有意思，他们自己就大家组团到别的地方去玩，就是不太一样而已。
但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啊。
对，
毕竟感觉，
就是，全美唯一的只有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的一个，就是才能参与的一个晚上。
然后
他们请了很多 DJ，
对，音乐还有演唱会啊什么的在广场
啊，真是让达人羡慕不已。我觉得我已经错过了那个去迪士尼的年龄了，我
不会，
可能现在想起来去迪士尼一点兴趣都没有。
没关
系，可以带孩子去。
对，以后可以带孩子一起去。
好吧，再等等。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迪士尼，我印象最深的是吃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火鸡腿，现在迪士尼还是有的。
是吗？
但是现在更咸了，
就以前就很咸。对，
咸吗？
不好吃。
Salting。
对，
但是印象就是很深，因为它实在太大了。但是反正那个晚上真的是过得很开心，然后虽然是只有应届毕业生，可是还是人山人海，因为有很多学校来了，但是就是那种你旁边都是学生的感觉，
同龄人的，就全都是毕业了，马上就是要进入大学了，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怎么玩都能嗨得起来。
对，然后就是感觉平时排队要排3-4个小时，就算当时人很多，他们自己在里面玩起来了，就有人会斗舞。
对，就是在排队的时候嘛，
排队的时候斗舞，然后排队的时候互相喊话，我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的，
就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学校，可能就会有那种
对，像以前我们军训的时候一样，
对，
两边一起喊，
对，
超级酷，然后就排队也变得非常的
享受，
有意思和享受，对，
是的，真的有时候不是用玩什么地方，去哪玩最重要，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跟谁在一起玩，
对，
那。终于把这个 senior trip 聊完了，真是羡慕死达人了。今天晚上可能要睡不着了。
可以让他讲，回归正题讲，毕业典礼，
这是我们
你们的第一场婚礼，
对，人生中的 希望不是唯一一场。然后就是我们毕业典礼前一个晚上，我们叫做 candle night， 要叫什么呢？应该叫我们可以叫离别之夜吧，就是
点蜡烛。
那个晚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配自己可以找一个学妹当我们的伴娘，就是类似伴娘的角色，然后他会捧蜡烛，就是我们会把蜡烛从我们手里交到他们手里，就是感觉是一个传递的仪式，
传承
我们学校的就是精神这种感觉。但是那个晚上就是大家哭的晚上，就是大家一起唱那种特别伤感的歌，
离别的情愫。
对，然后反正一般都是唱着唱着就哭了，
因为我们会自己挑一首歌，你想要在毕业典礼的就是那天晚上唱，然后要进行排练。排练的时候我们都很不认真了，就随便了，歌词也不记得什么的。
年轻人嘛，
对吗？
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哎呀，无所谓了。但是真的唱起来的时候还是很感人，加那个气氛。
对
对，就是然后特别是。你看到那么多，因为我们认识也很多人，他们还没有要走，他们还要就是继续在格瑞尔待下去嘛，就是那种感觉特别伤感，然后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离别嘛，总是最感伤的。
然后第二天才是正式的毕业典礼，那天相对来说不会那么伤感，反而会显得有一些疲劳，因为我们大家都穿着很厚的衣服，对对，然后又加上很累，
然后你还要穿着高跟鞋站在草地里。就整个都陷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
其实还是挺累的，
一直要站在那里等着，就是校长一个一个给我们颁发毕业证书。
对，是的。那刚才你们聊到你们的这个毕业典礼，达人也是深有同感。我的高中毕业也是这样子，因为大学可能分班的比较多，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不是那么长，但是高中真的是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度过的三年，所以也是像你们一样。毕业，正式毕业以前，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男生女生，男生男生，女生女生，都是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来。那天我本来是去不了的，但是后来真的是撇下一切的事情，手头的事情
去
参加。
对，其实高中三年啊，或者四年、啊，都有很多值得让我们回忆的事情。
哎呀，
而且今天晚上这么一提起来，往事一重提的话，感觉
真是不堪回首，
更加的感
不堪回首，
也不是，其实还是不堪回首的。
回首之后会落泪。
那时候太青涩了，不过什么都不知道嘛，对，
挺搞笑的。
是的，那美国西部时间的11:54了，我们还有不多的时间，要不要你们来讲一两句话？总结一下这两年，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回忆。从哪位开始呢？
我就想说谢谢吧，我没什么别的想说，就是没法表达那种感觉。我觉得
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在心头，不知道该挑哪一件讲，哪一件都是让你值得回忆的。
对，就是碰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让我觉得很感激。
好的。
哇，他说的太好了。
Rose， 有压力
有压力吗？
我感觉说反正高中，我觉得高中生活该怎么过你就怎么过吧，反正不要让自己后悔。我相信你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后悔，因为每一件事情真的都非常有它存在的意义啊和价值，我觉得怎么想都是件好事情。
是的。那今天就真的要感谢这两位我们的从女校毕业的华大学生来参加我们的这样一个西城夜话的节目，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他们在高中，在美国的高中一些快乐的生活。我觉得肯定也是对一些正在抉择要不要在美国读高中的一些朋友给他们一些启发。那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也会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回忆，有一些感触吧。那节目的最后，达人先要跟大家道个别，然后呢有一首歌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是关恩娜的夜潜者。在这个晚上，我们的三位，这样三位夜潜者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故事，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样一个节目，最后一起来听这首歌。那祝大家现在晚安，明天晚上9:0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在空中和你继续相遇。
这
终着无路，心空里那狭窄樽颈，放任情绪踏前去，别回到一江死水。也许不会得到必然认同或嘉许，我请你都要不顾一切豁出去，不需要回眸，你不需前情与准许。纵使早已知道酒醉不过是可许，甘于风中活出轻碎，是一情醉。这样理想高吹，若这秒针倒退，你后悔此刻心累，是恨若伴随你永逝去。规矩附和风景巡逻，干涸是这银河某星。前去便寻到一江春水，也许不会得到别人认同或嘉许，我请你都要不顾一切豁出去，不需回眸，你不需渐渐与准许。纵使早已知道酒醉不过是可许，甘于风中活出轻碎。请你都要不顾一切豁出去，不需回眸，你不需渐渐与准许。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